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吧。大家眼睛闭起来，用我们的心来触摸主，还是要相信哈，主在我们当中，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要记得耶稣所说的，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中间。这个时候首先用我们的心来触摸主，来感受他的同在。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操练的话，我们对于神的同在的感觉很容易，很容易就能够感受到啊。那个首先哈利路亚，再安静一下。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也是超时间空间的主，你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我们在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你应许我们就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越来越能够相信你的话，也进入你那个属灵的实际。主啊，谢谢你让我们2015年的开始还能够聚集在你面前一起来听课，这是主你给我们的福分。但愿从今的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在各方面主啊都能有新的开始，对你的认识有新的开始，更深的来认识你，跟你的关系也能也有一个新的开始，跟人的关系也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知识在新的一年里头更深的能够住在你里面，因为你永远是新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虽然一年一年过去，但是主你永远是新的，而且你又给我们一年，也就是你又给我们一次的机会来追求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把今天下面的时间统统交给你，也特别为林牧师祷告。主啊，他是第一次为我们来上课讲这个与神同在，求主的圣灵膏抹他，借着他来向我们每一弟兄姐妹说话。但愿主从林牧师的教导还有他的声音的背后，让我们都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就是你的声音。因为你说到死人即使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都要活过来了。但愿你让我们从今年开始更多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好让我们的里面越来越活泼，越来越丰富。主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阿们。首先我要跟各地的同学弟兄姐妹说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好，那我今天主要是要介绍林牧师。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赖牧师开讲的时候我没有介绍呢？因为关于这个讲员的介绍还有这个衔接啊，使我们星期一网络教学负责的同工们开会的时候才提出来，所以我们事先并没有想到啊。那这一类牧师呢，你们大家都已经熟悉了，听了他有五堂的课。赖牧师在我们的特会里面呢，他也是讲员之一，所以我想 认识他的人比较多啊。那林牧师呢，可能大家不太那么熟悉啊。林牧师他是1995年呢从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开始全职服侍了。那到现在为止，他有牧养了2间教会。在这之前呢，他也在台湾的一个福音出版社也做过童工，也做过文字工作。那我们认识林牧师是从2006年开始，那个时候他还有其他的台湾一些牧者应邀呢，到美国达拉斯来参加我们第一次的内在生活的特会。从那时候开始，林牧师呢就一直追求在内在生活方面呢一直都在追求。据我知道，他开始的时候也不太容易啊，慢慢的圣灵就带领他进入。我想有很多人是开始追求内在生活哈，未必立刻就能进入的。但是如果你有那个恒心耐心的话，圣灵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进入。而且这差不多八九年来哈，我们看到林牧师他在各方面呢他都有很显著的进步。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的谦卑柔和，他的单纯啊，虽然他牧养的教会人不多，但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注重人数了，他现在是注重神的同在，圣灵的工作，如何的来跟随圣灵啊，这是在神的心目中这是非常宝贵的啊。不是说人数不重要，但是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完全放在人多人少的上面呢，我们就忽略了对耶稣的注视啊。你要知道哈，那个整本的圣经啊都是让人来注意耶稣。旧约是比较间接的，而新约呢还是直接的。那圣灵来还有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都是让我们来注意耶稣啊。但是仇敌他千方百计的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耶稣身上要挪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有太多的事情啊，甚至有些人物呢都会使我们呢对耶稣的注意力啊要转移。所以我们要一直要操练，尤其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这样我们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那另外我再讲一两句关于老师跟学员之间的沟通啊。这个在星期一我们网络教学负责同工啊开会的时候呢也讨论了很多啊。我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也许这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至于技术上问题的克服当然是很重要的啊，但是这个沟通老师跟学员之间的沟通啊，那个互动还有我们的同工们跟各地课室负责的弟兄姐妹同工的那个沟通也是很重要啊。而我们沟通的重点主要的目的不是仅仅交换一些资讯啊，大家可以知道各方面的情况啊，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沟通的内容。那个内容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上课所得着的我们的心得， 换句话说，我们沟通的内容啊，必须是导致到主耶稣的身上。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交流，这是我们沟通最主要的目的，需要加强。他们也需要各个课室的学员呢、要合作，各个课室的负责人，首先你们要跟我们要加强沟通，还有呢跟学员之间，然后课室与课室之间也要加强有沟通。现在你们装了这个视讯的设备，你有了软终端啊，好像就可以这样沟通，就可以啊在画面上看到啊。那我们要充分的来利用啊这些工具，这实在是应该让神来使用，我们呢也应该尽量的来使用，加强在各地的沟通。那个还有那个那个心得报告啊，写这个心得报告呢，对于学员还对我们呢都有很大的帮助。学员可以整理来厘清他听完了课以后啊，他到底得到了一些什么啊？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从心得报告中呢可以看出啊神的作为，还有弟兄姐妹的得失或者有没有得着。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啊，我们希望能够以后能够发一些个证书，就是啊你全程都上完了这个课，那么那个心得报告呢是我们发给证书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凭据。所以你们尽可能的写那个简单的，也可以，你不会写的话呢可以请你课室的负责人呢请他们帮助你啊，或者你可以讲，让他们用笔录。我相信在同学当中啊一定有不少可以用笔的，有的人也许不方便用笔，比如在乡村的弟兄和姐妹因为很少动笔，没关系，就可以请课室的负责人或者你们的同学，谁可以动笔的代笔的都可以这样来帮你来写啊。这是我要这样提的。那我们这第一期的这个课程啊，已经三分之二过去了，还剩下三分之一啊。林牧师两次讲到与神同在之后，然后呢我还有三次啊，最后跟大家呢要来一个总结。我希望在我讲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些沟通，多一些互动，各个课室，特别是那个课室的负责人，你们可能要主导一些要带头，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在线上在网上，或是你用书面的用电邮 email 呢，就寄给我们这边的同工是想见面啊，或者是雅玲都可以。那个如果先有那个书面的那个问题呢，那我很自然在讲课的时候我就可以回答。那你们临时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当时提出来也好啊，因为这个提问题，一个人提的问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所提的问题，所以提问题也很重要。 哎呀，我想，下面呢，我就把那个时间交给林牧师啊，我再说哈、啊，林牧师在内在生活方面哈、啊，可以说这个将近十年来呀、啊，有啊很多的收获可以跟啊各个同学来分享的，好、啊，希望还没有写心得报告的，能够快快的写，可以寄给我们啊。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林牧师。好，大家一起欢迎林牧师，感谢主，欢迎他。
喂，谢谢各位同工，大家平安。很谢谢周牧师的介绍。不好意思，把我说的太好了。但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这样子的进入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那我想与神同在，应该安静等候神，与神同在，过一个有内在生活的一个基督徒，我想这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们上几堂课，大概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达到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生命了。那因为我们相信生命是养成的，我们的生命是养成的，而不是训练出来，也不是说上几堂课就能够完成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生命。这一个与神同在或是与神联合的生命，这是必须有时间，用时间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放下自己自然人的生命，渐渐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而且是活出来，行为出来，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那我想今天向各位分享的是，与神同在，这是一个神的心意，是神主动呼召我们来跟从他，来与他联合，让我们的生命看见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这是神的主动。特别我们从圣经几个地方，我们用几个地方很简单来看看。我们从这一个创世纪里面来看，这个神他的心意要跟我们同在，他是怎么的表达。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章的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二章的16节、17节，特别是在17节，神是怎么说的呢？创世纪二章的17节，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想这是神在表达他的心意，他要我们跟他一直保持着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规定。那么在这个规定里面，我们就可以跟神很亲密的关系，跟神有一个同在的那一种紧密的关系。那讲在第三章的地方，特别第三章第四节，所有这个神所造的受造物当中最狡猾的就是蛇，因为这个蛇他就用他自己的一个为中心的思想来做事情。他对第四节这么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想这里所指的善恶 并非上帝的标准的善恶，而是我们人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善恶。所以神就用了外面悦人耳目的悦人眼目的，而且是会让人的魂感觉到喜欢的就把它摘下来就吃了。我想这就是神的心意，是要跟我们在一起，神的心意是要与我们在一起，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有一条能够与神在一起的路，就是你要不要去碰那个善恶树。但是人把神的规定改变了，当人改变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就看到我们必须要躲上帝的面，我们要不敢面对神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前面所讲的，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就是我们与神同在的关系已经被破坏了，我们自己把这个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恩惠，我们把这个恩惠不重要忽略掉了，我们要的是什么？是我为中心，我的心，我自己的喜好，我自己的喜欢，我自己以为义的，而不是以神的义为义的，那我们的生命就跟神之间就脱节。那实在讲，神很期待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心意与来过一个生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的这个第七节他怎么说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就是神自己的一口气，也就是神的灵到我们生命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活的、有灵的一个活的人。那接下来后面我们就知道立了一个伊甸园，让我们这个有灵的活人，是因为耶稣是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是一种多么美的一个情况。那很可惜我们人把它这个关系破坏了，破坏了之后，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神不住的透过很多的地方一直在帮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他要与我们同在。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要造会幕啦，圣殿啦，当初埃及的时候我们要有云柱火柱来引导啦，这都在都是在告诉我们神多么期待跟我们同在。那我想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一个思想去了解与神同在，主要是神主动在寻找他的百姓来跟他做一个连结，使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丰盛的生命。与神同在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因为我们不再是用我们个人自己为中心的观念、思想、看法、判断、喜好来过日子，我们会处处都会先安静，先等候，先看看神是怎么的在告诉我们。那我想与神同在这不是短时间我们就可以学习到的，我们必须不住的去学习，不住的去操练才能够。那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个看讲求的是效率，讲求的报酬率，讲求的是这个时效的非常的快速要来完成一些事情， 以至于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就忽略了跟神之间的关系了。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劳伦斯弟兄的这本书啊，这本书里面他的16篇的书信，我们今天暂不看不来讨论他的书信的，那我们可能会来看看后面他所讲到的一些与神同在的观念啊，怎么样子与神同在，如何的与神同在。我同时我也带周牧师的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面很多的观念跟劳伦斯弟兄的观念是一致的。那我想与神同在，在我们开始来看这个讨论这个劳伦斯弟兄他的书的之前，我想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与神同在或者是安静等候神过一个内在生活的基督徒，他这个是不是现在的人知道的，也不是现在的人才有这一方面的了解，这是从耶稣基督他自己怎么样子在跟神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每一次他都要退到这个安静的地方，山上或者是旷野，这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学习与神同在。耶稣基督在孤独，在单独的时候，在独处的时候，就是与神同在。我们看他带他的门徒也是如此，带他的门徒，他不住的一直在提醒他要警醒祷告，要不可打盹，不要要来到安静的里面，就是进入到内室的里面。他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要我们进入到内屋里面，关起门来祷告。这就是与神同在的一个教导。那我想这是一个神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资产。很可惜，就是我常常有在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个安静等候神与神同在，这是神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这一份资产，是不可取代的那一份上好的福分，是玛利亚得到的那一份。他跟他的姐姐马大在忙碌的时候，他就是与神独处的那个与神同在的表现。那我想我引一下南非的莫安德烈这位牧者，他在一本册子里面提到，那个教会的牧者有责任带着出信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与来亲近神，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很可惜，就是比较多的牧者都忽略了比较着重的是在一些外在看得见的这些的活动，但是在我们生命的内在这一份却忽略了带到神的面前，把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我们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与神产生一个亲密的关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与神处处能够知道神的同在。那很可惜，那甚至于在16世纪的这个大德瑞莎，我想这是在大公教会里面，当时大德瑞莎有两个话在谈到这一份。他第一个，他就谈到说当时的宗教改革的时候，那大德瑞莎说，其实教会里面，他所指的教会是大公教会，就是天主教，有很多问题，很多的事情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的事，那不应该是教会逼迫教会。他所谓的被逼迫的教会，指的就是新教，就是我们基督教嘛。 他说应该不应该这样子彼此的逼迫，因为我们都应该来到神面前好好的自己检讨。那他对新教他也有他的一个说法，他说新教有一件事情他想讲的，就是说好像就是德国的一件谚语，就是说孩子小婴孩的洗澡水洗完澡我们应该把它倒掉，那但是很可惜的那个新教就连婴孩都倒掉了，很可惜。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这一份与神同在的这个资产我们没有承接下来那当然我们后来我们都知道天主教有很多灵修的修会啦，有很多的这个修道院啦，有很多的一些很有在灵修上很有神很有造就的人齁。那我想我们要感谢神，就是说我们现在透过一些的资讯啊，或者是我们更有庆幸的，就是说我们碰到了周牧师齁，我们就开始知道这一份好的无比的这一份不可取代的这一份这个不可取代的上好的这个福分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就进入要来学习。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恩惠啊。那要怎么进入呢？那我想劳伦斯弟兄他的生命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看了或者是下载看了那可以从前面他的几封信里面可以看到劳伦斯弟兄的生命。他就是与神同在，任何事情都不能够成为拦阻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都不能够有任何事情能够成为拦阻他去爱神。我们说爱神讲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实在要做起爱神，我们却要像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做我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这十字架有很多是我们不愿意背起来的就特别是我们的生命中的问题这些生命中的问题正是我们吃了善恶果树之后外加出来的这些生命。神他是很期待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按照他们的形象，三位一体神的形象，是要塑造我们是神心目中的人，心目中的那一个受造的人。可惜我们把这个规则把它破坏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能够来学习它，重新去了解它。那我想我们必须要，如果看了劳伦斯弟兄的这一本书的话，我们应该会知道有很多观念要改变。第一个，我想与神同在，这是神的心意。与神同在是神在召我们与他同在，是我们是被动的，但是我们被动一定要用生命去回应他。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是必须要谦卑的、柔顺的、顺服的去接领受这一份神给我们的资产。那我看到劳伦斯弟兄在前面有几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美。在这个引言的地方第一页里面，他说他在叫他的生命越过越圣洁，越敬虔，越爱神，除神以外宇宙和世界对于他好像是空白似的。有了神就有了一切。他这里又写到说，虽然下地狱他也甘心这就是要下定决心。我记得周牧师来台湾在养生村的时候， 他说要我来讲一下我是怎么进入的，那其中有几个关键，那有几个关键让我能够进入，当然遇见周牧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见到任何一位牧者这么的专心在讲内在生活，那我碰到的唯一的人就是周牧师，那这是一个关键。第二，另外一个关键，我是讲到的是那一个关键非常的重要。当你这知道这是一份上好的福分的话，你要下定决心，要开始来学习。你要这一份，你要不要？你一定要下决心。所以我也讲到说，当时我们也带领很多的牧者来参加周牧师的特会，学习安静等候神与神同在。但是参加美国的特会啦，马来西亚特会、香港特会，但是很多牧者如今都不在我们的周边身边，因为他们决心不够，没有下定的决心。无论如何，我就是要这一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我看劳伦斯弟兄就是这么的下定了他的决心，要来跟从，要来爱神，要来与神同在啊。那有一个地方他讲到为着爱神的，这是在第三页他的第二次的谈话里面，他说为着爱神的缘故，就是在地上拾起一根草来也觉得快乐。这一句话看起来是很普通，捡一根草有什么可以觉得快乐呢？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是跟神是一个连结的，那么跟神连结，为什么捡一根草就会快乐呢？因为他是一个细心跟神在一起的，他不是忙忙碌碌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物人事物从我们的身边在发生，在走过，在经过，你看到的，你所碰到的，你脚所踩到的，我们都没有那么细腻的心去体会神的同在。我们看现在大家都讲究快速啊，吃饭也要快一点，那个快方便面啊，大家在我们大陆讲方便，我们这里讲这个泡面啊，它很快一泡两分钟三分钟，大家都讲求速度，所以很多事情从我们的眼帘划过的，我们都没有去抓到，都没有去掌握到。劳伦斯弟兄他的心，他是一个很粗犷的人，是一个很基层的人，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的心跟神之间是这么的紧密，这么的关这么的连结在一起，他能够体会一根草，他就能够觉得让他心里面有神同在的那一种快乐，所以因此他就不求别的，他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开始寻求神，就是神的恩赐他也不求。所以当我们跟周牧师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恩赐，我们可以看异象，我们可以知道别人的未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那个，那渐渐的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没有抓到神，我们却抓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看为重，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目没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所以我们不是说恩赐不好，我要讲的不是说恩赐不好，而是我们的眼目没有这么细腻到像劳伦斯弟兄一样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的那种情感。有一个地方他也提到说，他看到那个 也枯了，掉下来了，凋零的，他就想到上帝会再使他复苏，会叶子到春天会长出来，会开花，甚至会结果。我们就可以知道劳伦斯弟兄他的生命里面的那个情感是多么的丰富，他跟神之间的情感是那么的丰富，那是因为他与神同在的那一种关系。一个枝子真的是连结在葡萄树里面，无论如何，这一个枝子所能够吸取的，所能够表达出来的，这个枝子能表达什么结果？结的是那个果子呢，是真葡萄树的果子，是因为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这么的连结，所以这样的一个连结的生命也需要我们能够有感情对上帝。我们把神看得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认识的神是很严厉的、公义的、圣洁的啊，是一个会惩罚人的，是一个不可亲近的神。这是以前我也是这种观念，后来我渐渐的改变，因为从周牧师的信息里面知道我们的神是怜悯慈悲又爱我们，是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的里面，神离我们就是这么的近，倒是我们离他很远，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都在想自己想的，只想自己要做的，一安静下来说等候神，同时间有十条工作在思想，我要策略怎么样怎么样，都脑子都没有在安静。所以怎么能够去体会到神的同在？一安静下来，万马奔腾，哎呀，那个精彩的不得了，那个白天的工作的画面呢，所接触人的画面，通通都进来了，里面没有神，神不知道在哪里，被我们排除了。神是分分秒秒都与我们同在的，只是都是我们离开了他。这是神在告诉我们，从透过劳伦斯弟兄，我们知道劳伦斯弟兄的感情是丰富的。我们的神如今是通过圣灵跟我们一个接触，我们凡事都是通过圣灵跟天父上帝那个慈爱的父做连结。我们唱诗歌会感动，会流泪，这是通过圣灵让我们对天父的爱的体会。我们读经通过圣灵让我们有时候一些经文读了再读都没什么感动，没有什么感觉。哎呀，当你经历了一些事，同样的经文，你很深的安慰，很深的体会。这就是要有丰富，对上帝有丰富的感情。我们这位神多么的爱我们，我们要用生命去体会他。我们要说神啊，我爱你是不容易，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体会，就是神眼睛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看着我们有没有犯错，我们犯错了也赶快悔改，怕得要命。就是上帝是包容我们的啊，他要我们亲近他的。所以劳伦斯弟兄他的感情很丰富，他的感情的丰富是通过圣灵对神对耶稣的爱来体会神的。所以我想我们跟神的一个连结，就是生命对生命的连结。那这本书的第四页里面也讲到，如果我们有一种与神时刻交通的习惯，在起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必须要很殷勤的去找神。后来你要看见神的爱，要在你的里面激励你去爱他，与他相交，你就不觉得难了。 我想我们刚开始学习安静等候，要来与神连结，与神同在，我们真的是很难的。刚开始真的是一安静下来，我就想到谁没有去探访，谁在医院住，要有没有要为他祷告？哎呀，明天要做的什么事情，没有安排好。一安静下来，我们就是在想这一些，所以要与神交通是一种习惯。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这个与神同在，这是一种生命的养成。生命的养成就不是上几堂课，读几本书就可以的。我记得很深的印象，2006年我们在美国达拉斯听周牧师讲，真的是鸭子听雷，听不懂周牧师在讲什么，完全不能够进入，很困难。倒是我们回来之后，周牧师的一些话不住的在脑海里面出现，然后在一整年才渐渐的体会到聚会的那一段时间周牧师在讲的是什么东西。要生命去体会，这是必须要时间去体会的。而且与神同在，安静等候神，过一个内在生活的人，他是要习惯的，是要把它当成是一种习惯的。以前我们的思想不好，很消极很负面，这是已经养成了。特别台湾人呢、闽南人台湾人讲话都很不好，碰到事情就是不是死了就是糟了就是完了，就是这一些，这是一种养成的习惯。这一些习惯是环境造成的，我们要养成的是，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灵，要让圣神的性情来喂养我们的灵。如果我们让负面的消极的时常的来喂养我们，我们的生命真的不丰盛，一点点小事我们就焦虑焦急，觉得烦躁，不知道怎么解决，久而久之，那个很多人就忧郁症啊等等，有一点点事情人家都看你一眼，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是不是看我不顺眼，还是说我是不是什么地方不漂亮了、今天我穿着有什么不妥当吗，就想很多。这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常常被这一些东西来喂养的话，我们可以想想看，那个出埃及的时候，那第一代的人都倒卧在旷野，为什么？他们的生命都是被埋怨来喂养，被埋怨喂养，埋怨上帝，埋怨摩西，埋怨没有水，埋怨没有肉。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被这些喂养，我们的生命跟上帝就完全是脱节了，是我们的生命把神要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个期待盼望，神的那一个对我们的塑造我们的期待，我们把它改变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要养成是一种习惯。劳伦斯弟兄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周牧师我们可以看到，周牧师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压抑，以前我不懂哦，那现在我懂了。他说周牧师说，我一边在分享，其实我灵里面一边是跟神同在连接，所以他讲出来的话语，我们可以说一句都带着圣灵的恩膏，所以这就是与时时刻刻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花时间慢慢的去学习。所以这里面提到说，后来你要看见神的爱，因为我们跟神连结，越连结我们就会越知道神在我里面，神在我们里面。所以周牧师会问人家， 耶稣有没有住在你里面？哎呀，我们要怎么回答呢？当然是的，这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一个我们与神同在，是真的是在信心里面，不是在理性里面。因为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诚实与心灵，这已经把我们讲得很清楚，是与神同在，是我们灵跟灵的那一种结合。我想在第五页里面他有一句话说，只要你，这个你就指的神，只要你稍一离开我，我的本相就是如此。我之所以不跌倒，都是因为你，是你使我不失败，是你补足我的欠缺。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后来我明白了，我知道大家的体会是什么。他这句话是想讲说与神同在，劳伦斯弟兄说，我只要稍不留意，就跟神不同在，离开了神的时候，他自己的这一个天然人的本相就出来了，这个自然人的个性就出来了。所以他因为他不会跌倒，是因为他与神，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所有一切的缺失不足的，都是神来补足他的。所以这是跟神这么的连结的关系。或许我们很多人是刚开始要来学习操练与神同在，听了这一些话语，或许你很难体会。我刚刚讲到说2006年的功课学了一年，体会了一些。2007年学的功课也是一整年去消化去体会的。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来，不用着急。还有劳伦斯弟兄，他的生命是做到怎么样？这里有几句话，第六页里面说，在起初的时候，他有定时的祷告，他一面拒绝游荡的思想，但一面还免不了有游荡的思想，所以要拒绝。而且有很多人会讲说，我没办法，我一安静下来要想与神同在，我不是睡着了，就是心思意念飘到好远 的地方去了。所以劳伦斯弟兄说，用拒绝的方式，我拒绝这个飘荡，这个心思意念赶快回来。那虽然如此，还是一样，他还是会飘荡的，不是说他不会，他拒绝了就不会。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难免会想到别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尽快的回来。这个我过去啊，我会想得很远，哇，想到我赶快回来。然后渐渐的学习，渐渐的操练，就会飘出去的时候，我会提醒的，我就会回来，飘出去就回来，不住的一直回来。那我想在周牧师的课，这个安静等候神里面的这里面，上个礼拜这里赖牧师讲了五个礼拜，这里面这一些会飘荡的问题，赖牧师都教得很清楚了，也告诉我们怎么回来了。那我想有一些方法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你可以看一段经文，看一小节经文，那个经文就是能够帮助你定睛回来的，安静你的心的，或者心里面不住的耶稣，耶稣，你去呼喊耶稣，主啊，我爱你，可以让我们飘荡的心思重新回来。那第六页的最后面两段啊，他说一切的苦难与治愈都是没有用处的， 唯有借着爱神与神联合，所以借着继续的爱神和凡事都为神而做，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才是客遇最短的路程。两点之间最短的就是一个直线，而不是一个曲线。我们常常在两点之间，从我这里要进入到与神同在，这个最直接的就是直接，没有飘荡，没有自我的心思，没有我的意念，没有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挫败啦，一些人际关系之间的人家一句话就让我痛苦啦，或者是谁很抱歉啊，对我很冒犯，很对不起我，心里面苦毒在那边生气啦，这些东西都是带离我们一个直线，我变成走曲线了。它是带离我们离开，我们达到与神同在那个线路走得太远了。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真的愿意放下来。所以我在小组里面也分享到安静等候神。我们在讲安静等候神，我们就是来与神同在。一般的在讲禅学啦，或者是讲这个修禅呢，他们也是在讲安静，也是在讲默念默想。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要把生命中的七情六欲，甚至于连亲情都要放掉。他们所讲的贪啊、嗔啊、痴啊，都要放掉，都要倒空，坐禅修炼，修到完全的归零了，什么欲念、杂念都没有了，连神都没有了，这个叫做修炼。那我们的安静等候神不是如此的，我们真的是把生命中的杂质、这些杂渣，真的要丢弃。像那个倒卧在旷野的那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没有把杂渣丢掉，他们的杂渣就是最大的杂渣，就是埋怨不足，不领我们出来倒好，我们在埃及里面难道没有的吃没有的住吗？这一些都是生命中的杂渣，这一些都要丢掉。今天有一个人怎么都跟大家打招呼，今天牧师怎么跟大家打招呼，唯独没跟我打招呼。哎呀，这个牧师实在是看不起我，一点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这一种杂渣，这些东西我们要丢的是这些生命中这些的苦毒啦，这些骄傲啦，不够温柔，不谦卑，不能够包容人家一点点得罪你，你就像眼中钉一样，没办法包容的这些东西要丢弃。当我们这些都像盖恩夫人讲的，我们要对这一些东西要弃绝，而且要否定。哎呀，这一个否定，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妙。那否定是什么？否定我们这一些东西，这一些天然生命的东西，要否定它。否定这一些，我们的生命就归到零。但是我们的归零是与神同在，神的性情，耶稣基督的温柔，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的圣洁，就充满了我们的心。有一次我听周牧师讲到荣教士讲说要被耶稣占有，哇，这句话要厉害的占有，这句话妙啊，真的是很妙。我们的生命的安静等候神是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占有我们，当我们被耶稣基督的生命占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人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与神同在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一个生命的呈现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劳伦斯弟兄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我想后面有一些我想我们有一点点片刻的安静，再把刚刚 所分享的，我们在心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去思想这个。我们要唱的是第七首，居在酒里，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好了。居在酒里，何等甘甜，我安息在酒中交前，全然心靠满酒忧中，我安息在熟识酒中，居酒里，居酒里，我何等甘甜，我安息。第二节，阿爸慈悲人间大话语，平安赐福天赐厚礼，所知平安为是难遇，皆是盼望我魂安居，居中的体会，可以说开始学习内在生活之前，我真的无法去体会居在主里面的那个甘甜，总是觉得做一个教会基督的信仰的人，要好好的服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这个奉献，好好的带领牧师所交代的尽心尽意的去把它做好，去甚至于有一些是我们要去要求别人要别人要配合好，配搭好，别人要预备好等等，都没有去想到生命是要居在主里面。我问过很多我们教会以外的弟兄姐妹，我能问到的，我问他们说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大家所讲到的大部分都是讲到我跟神的关系，我这天天我有读经，我有祷告，这是我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我想就好像夫妻之间一样，我们要来跟神有这么一个与神同在的亲密的关系，刚开始 我们就像是刚结婚的。我跟我的师母林师母，我们不是恋爱啊，我们是教会的牧师，说，哎，你们就你娶她，你愿意？她要娶你，你愿意吗？她说她愿意，我牧师就撮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彼此互相的忍受对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好像是如此。哎呀，我有些事情祷告神有应允，但是我有更多的事情祷告神好像都没有听到，这也不顺那也不顺的，跟神之间就会挑剔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渐渐我跟林师母相处下来，能改变事实吗？好像很多事情是无法改变事实的，就接受它吧。劳伦斯弟兄在他这个里面有讲到，他知道天父上帝没有保证天长蓝，天天没有花草香，所以他知道他甘心凡事他都能够接受。所以我们跟神之间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神今天量给我们的是苦的杯也好，是喜乐的杯也好，我们要学习爱他，都接受。耶稣基督在克西马里园的那个祷告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教导，他求天父挪去这个苦杯，但是最后他还是说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因为神父住在他里面，他住在父里面，父说做的他才做，父没有说去做的他就不做。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与神同在的一个生命。感谢主。我想第二节说，我安息在救主脚前，这个安息就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刚刚我们有分享到很多，一安静下来我们的思绪就很乱，所以真正的安息是真的是要把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卸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的恶交出去。神耶稣说来负他的恶是轻省的，因为他要负我们的恶也是轻省的，我们常常自己在挑，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我们一直挑着要改变，而且一直要求神好像要听你的话来改变你想改变的。如果我们与神同在，知道与神同在的那个生命被神占有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谦卑了，凡事我们就能够顺服了，这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是神所期待我们的。所以后面讲到全然信靠，满足有种，因为安息在受死的主中，因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的谦卑，愿意领受那个十字架，他一句话为自己讲都没有，他甚至于连责备那一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都没有讲。有一次我看到这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体会到耶稣的生命，神没有说你要骂骂这些人，这些叛徒，这些不顺服人，没有，耶稣基督连一句责备他们的话都舍不得讲。神爱我们就是爱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在我们还在罪犯中，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安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他要对那一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责备的话都没讲，可能他怕这个话责备下来他们都会受不了，耶稣不讲话，默默的上十字架。感谢主，这是我们所
敬拜的神，这是我们无所不知、全知、全能、全智也全在的神。他是自由、拥有，他极尊贵、极丰富，他吹一口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让他的丰富、让他的尊贵、让他的一切的荣耀跟我们分享。这是神的爱，要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他如此这么宝贵的对象，纵使是黑，他还说我们是秀美的，他还说我们是众女子间、众女子中极其美丽的。这是你，这是我，神就如此的看我们。我们安静，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